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在新约261页。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娃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读经到此。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平安。好，很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我们教会来讲道。好，我们还是来低头，我们来祷告，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神。好，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却蒙了你莫大的恩典。天父，我们也知道你曾应许我们，当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走完我们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便会在那里，我们与你相遇，我们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天父，也求神你更加的帮助我们每个人，让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众人的激励，成为我们众人的力量，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走完这样一条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交托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而且弟兄姊妹说呢，在你面前呢有两条路，一条路呢非常的平坦，非常的宽，非常的直，风景非常的优美，而另外一条路呢非常的崎岖，非常的难走，那个风景呢也非常的平淡。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走哪条道路？你会选择走哪条呢？是走宽的、直的，还是走崎岖的、难走的道路呢？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有选择了。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选择都是有道理的。如果按照我们肉体的那个需要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世上的想法的话，就是走一条平坦的路，因为呢很好走，而且风景也很好。但是有的人呢，就选择说要走一条窄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说，按照属灵的原则来选，他就选择走窄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去哪里呢？你要去哪里呢？走一条路，无论是平坦还是崎岖，无论是直还是难走，都不是我们的目的。那要看我们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才会决定了我们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如果这条路它是通往地狱的，它即使再宽再平坦，风景再好的话，我们也不会走。 但是如果这条路它是通往天堂，它即使再崎岖再难走，我们也要走，并且可以放下自己的一切，以一种谁拦的就跟谁拼命的态度竭力的奔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都是在走这样一条天国的道路，也就是被我们称为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我们看来很窄很难行，但是它却是通往天国的唯一的道路。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中，不知道我问大家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后悔过？但圣经却告诉了我们说，这条路你值得走下去，而且必须走下去。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所以那问题呢，就是问题就来了，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走完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怎么样让这条路走得比较轻松，怎么样让这条路走得比较精彩，怎么样让这条路走得更加的坚定。所以呢，我今天与大家正道的题目呢，就叫做无悔十字架路，无悔十字架路。我们就会借着希伯来书12章1到13节这段经文来分享。首先呢，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说，怎么样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中更加的有力量，那就是说在盼望中当中蛮有力量，在盼望当中蛮有力量。我们可以来看1到2节这两节经文啊。他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1到2节这讲这些经文呢，就是在讲说一个基督徒他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他应当有的样子，他就要放下重担，他就要脱去罪恶，他就要存心忍耐，他就要奔跑路程，就像11章前面所记载的那一些信心的伟人一样，就像亚伯拉罕，就像大卫，就像以诺，就像撒母耳他们一样。其实他们呢，也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走的，也是一条十字架 的道路。所以我们走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道路，有的时候他们走我们也走。当我们看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他们呢走的就很像很容易的样子，他们就好像走得很轻松，哇，那么多那么多的跟我们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壮举。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走得那么精彩呢？为什么他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包括撒母耳，包括这些前面的信心伟人，那么多那么多，他们走的是那么的精彩，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所以那个原因就一定要成为今天我们每个人走十字架道路的原因，那个力量就今天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才可以像他们一样能够什么，能够精彩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才会这样精彩的走完我们的一生。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盼望，就是在盼望当中蛮有力量。你看前面讲的说，当他们盼望天上的家乡的时候，他们出来过一种寄居的生活就很容易。这个记载在第11章的第10节，说呢，当他们相信有神，且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的时候，他们能够与神同行同行了300年就很容易。这个呢记载在第11章的第6节，记载在以诺的身上，说当他们盼望上帝的拯救以及上帝的应许，他们面临死亡，面临苦难的时候，他们就蛮有力量。这个呢记载在第33到34节，说当他们盼望将来的赏赐，他们就忍耐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就走得很容易。这个记载在第37、38节。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选择呢？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出来寄居并且献上以撒？为什么大卫能够到处的去征战？为什么撒母耳？为什么那些但以理他们能够不听王的命令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他们蛮有信心。但是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信心就不是信心。因为什么？因为在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这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如果没有那个望，这个信就不能够被称为信。所以那个盼望越强烈，今天我们这个信心就越大越坚定。那个盼望越清晰，那个盼望越清晰越强烈的话，今天我们的信心才会越大，才会越坚定，才会因着信心有的这样的一种的行为越刚强越有力，甚至于不无惧于生死。这是什么？是那个盼望给我们所带来的力量。所以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那这些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啊，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哈。但是轮到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啊，怎么那么的难呢？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一些问题就感觉到很难。其实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对天上的那个盼望并不强烈的原因。这就是因为我们对天上的那个盼望并不渴慕，并不十分的追求的那一个原因。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认识到，有一天我们将拥有天上的基业，我们将拥有天上的房屋，我们将像四福音当中所说的，我们在天上掌管十座城市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付出，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奉献，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的帮助，我们给予别人一些金钱的帮助，或者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的话，这就很容易。说当我们盼望将来我们与上帝的同，我们盼望将来与神同在，我们盼望他能够擦干我们一切的悲伤，一切的眼泪，一切的痛苦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受一点点的逼迫，我们被攻击，我们被打，我们被嘲笑，甚至我们被杀害的话，我们都能够有力量面对。当我们真的是越盼望天国的来临，我们越盼望基督的来到，我们真的是就在这，我们就轻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们就放下重担。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不重要。我们就会脱去罪恶。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罪恶是我们奔走天路的拦阻。我们就会存心忍耐。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盼望它值得。我们就会直奔标杆。为什么？因为基督在那里等着我们。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切实非常实际的帮助以及力量。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天上这个盼望，而轻看这个地上的一切。其实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当我们就在看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当中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一同那份盼望相比，其实都是黯然失色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难处吗？是有难处的。我们看到难处了吗？也看到难处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光看到难处没有看到盼望的话，这个难处就会成为你一生的重担。所以当你看到难处的时候，并不是说啊，这个难处我看到了假装没看到，哎，自己安慰自己啊，没事啦没事了，并不是这样的。乃是你看到难处，你同样要看到盼望，这个盼望就会胜过这个难处，就会让你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力量。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到难处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天国的应许，我们更应该看到天国的荣美。是同那份永恒的荣美相比，真的是这一些的痛苦，一些的难处，真的都是不算什么的。所以呢，这也就是第二节所讲到，这也就是第二节讲到说，基督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对于主耶稣来讲的话，其实他所背负那个十字架是最重的，是最痛的。 为什么？因为他的头上被戴了荆棘冠冕，他的背上被鞭打了，他遭受了兵丁的戏弄，他脸上被别人，他脸上的巴掌，他脸上的唾沫，他门徒的背叛，他手上的钉子，他肋旁的钉痕，他背着十字架，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哥哥他。其实主耶稣他所背的十字架是最重的，是最痛的，是最苦的。但是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因着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他就轻看了这份羞辱，他就是轻看了这个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同那个喜乐相比，十字架就太小了，十字架就太轻了。因着同那个喜乐相比，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很短暂的。这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那十字架呢，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走十字架的这条道路。十字架这条道路呢，其实就好像什么呢，给你举个例子你明白了。所以呢，就好像比如说一个新郎和一个新娘，他们今天就要结婚了。然后呢，这个新娘呢就打扮整齐了，梳妆打扮得非常的美好，就坐在这个床上等着新郎来迎接。这个新郎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新娘的脸上呢，就在她的脸上呢，一不小心就沾了一块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呢就拿起这个手巾，把他这块灰给擦掉了。这个呢就叫做十字架。其实它是一种，这个呢就叫做十字架。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同那份盼望荣耀相比的话，你只要一拿过来一对比的话，这一些真的都是非常小的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再长就是70岁、80岁，再努点力的话，我们能活到90岁、100岁。但是呢，但是什么？但是那份盼望却是永远的。十字架的路苦吗？苦。十字架的路难吗？也难。这一点主耶稣并没有否定，这一点那些走十字架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也并没有否定。但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看到苦难就光看苦难，所以我们就很苦。他们是看到苦难，看到逼迫，看到环境，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永恒，看到了天上的国度，看到了将来上帝擦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看到了基督与他们同在，那份盼望就让他们得胜了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呢，同那份永恒的盼望相比，今天真的不算什么，因为早晚有一天都要过去，而且那一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那一天还真的是不远。所以呢，这就是盼望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所以那我前两天看那个看新闻哈，它是记载在就是今年发生的事，就是2017年2月16号，就3个月前发生的事吧。所以呢，就讲到有这样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老人呢，这个老人呢，他就被他的儿媳妇就给虐待，而被他的儿媳妇就不断的虐待，然后这个老人呢，他就跳河就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盼望了，对于他来讲，他没有出头之日了。但是还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他可以说是更惨。他呢，一天之内，他的财产一天之内就全没了，他的儿女一天之内就全死了，他就从头到脚生毒疮，坐在炉灰当中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他的朋友就来安慰他，不安慰还好，安慰就反而更加的刺激他，说你犯罪了。他的邻居嬉笑他，他的奴隶，他曾经的那些朋友都讽刺他，都来嘲笑他。而且他的妻子呢也对他说，他说你弃掉神，你去死吧。但是这个老人他并没有自杀，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肉身灭没之后，我必在我的肉身之外得见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盼望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它就让我们可以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不至于失去盼望，不至于摇动。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明白说， 都有上帝的时间以及上帝的安排。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他也说到，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的盼望说，现今这个世界呢，人人都在追求金钱，但我们的盼望却是那位养活麻雀的主，他必然也看顾我。所以我们就会给予以及施舍，我们将财宝积攒在天上，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家乡，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地上过一种非常简单，过一种在别人看来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甚至是一种寄居的这样一种的生活。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我们也不为明天忙碌。所以呢，我们面对别人不解，面对以及别人异样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微微一笑。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不重要。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也不再在强调说啊，我们要自强，我们要努力，我们就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了，你打我我打你，你去算计别人，别人去算计那个你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想参与到其中，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卷入到其中了。你卷进去吗？你就被卷进去了。你如果卷进去的话，你如果不反击的话，别人就说什么？别人就说你这人怕事儿，就说你人这个人窝囊。就，但是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可以存心忍耐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存心忍耐的，乃是上帝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乃是他说，上帝即使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他不为我们伸冤，他也会在永恒当中，他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呢，面对这一些怎么样？面对这一些，我们也就是微微一笑，不用去解释。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小事了。所以呢，这就是盼望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非常切实的力量，愿意我们每个人更加的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这样永恒的当中，便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切实的力量以及帮助。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说无悔十字架路，有的时候我们便会走着走着啊，你说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灰心，会有吗？会有。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迷茫，会有吗？那么在迷茫的当中，我们就要明白上帝有他的美意，在迷茫中就有上帝的美意。我们可以来看第三到第十一节这几节经文哈。这个呢，就是可以使我们轻松走十字架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神的美意。那第三节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然后呢，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就不断的被罪人顶撞攻击，就被不信的人顶撞攻击，然后呢就被各种各样的攻击了，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会疲倦灰心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从我们本身的这种的罪恶的争斗的时候，从我们这个老我，从我们这个罪恶的身体争斗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被打倒，站起来又被打倒，我们就会从在这个试探当中，我们也就不断的也会灰心，也就会迷茫，我们就会怀疑，我们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啊，我到底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到底还要忍耐到什么样的时候？到底要忍耐多久？到底要忍耐到什么样的地步？你为什么还不来呢？所以这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当我们被别人攻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当我们灰心，甚至当我们在罪恶当中不断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啊，你为什么还不来？但是主就在这里回答了我们，他说虽然在这种时候，但是我仍然在你的身上有我美好的旨意。他们这个美好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就来往下看啊，第五到第十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五到第十节啊。这几节经文呢，我来为大家总括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几节经文主就不断的说，他说你呢是我的儿子，我责备你呢是因为我爱你，我管教你呢是为了不让你走错路。说了一遍，他又说了一遍，他说我是爱你的，你是我的儿子， 你在世界，你在地上的父亲都管教你，你在天上的父亲更管教你。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其实第五节到第十节这几节经文，他都在强调一种的关系，都在强调说我是你的父，我真的爱你，我是你的父亲，我管教你是为了你好，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他不断的在强调这样一个关系。当他在强调这样一个关系之后面，他就在第十节的下半节以及第十一节说了两个事情。他说为什么呢？我乃是要让你可以在我的圣洁上有份，我乃是要你可以结出平安的义果。是为了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被攻击，在这样一个被试探当中，在这样一个地上的一个我们在地上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上帝为什么没有来接我们，乃是他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的义果，是为了这两样。他在讲这两样之前，他并没有说直接的讲说啊，让你越来越圣洁，让你可以结出那种仁义的果子，他并没有直接讲。他在前面讲什么？他在前面用了很长的一段，用第五节到第十节的上半节，他都是在讲一种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是爱你的。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管教你是为了你好。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你在地上的父亲都管教你是为了让你有益处，你天上的父亲岂不更爱你吗？他都是在不断的强调这样一个关系，乃是什么？乃是他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遇到这一切，真的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就让我们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能够结出平安的义果。那么如何能够有这样的圣洁呢？如何能够有这样结出这样的义果呢？这点呢，其实我们这点呢，其实我们还要回到第一节了。第一节他告诉我们几个方法，就是你要放下重担，你要脱去容易缠累的罪，你要存心的忍耐。这就好比什么？这就好比比如说有一天你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去了，有一天你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呢你肩上呢就背一个很大的包，这个包里面呢就装着你自己的护照、你自己的房产证、你自己的银行卡、你自己的学业证书等等。然后呢你就开始跑这个马拉松比赛，你跑着跑着，哎，这时候你电话就响了，你就接了个电话，哎，原来是孩子要上补习班，老婆要买个家具等等等等。哎，你跑着跑着呢你就想起了，原来我家里的好像电视还没有关，哎，等回去要关。然后呢你就又跑跑跑跑跑，你就想到了啊，原来我冰箱里好像还有一条鱼，今天晚上我要回去做着吃等等等等。你就在跑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边跑就边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就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你说你会到终点吗？肯定是会到终点的。但是你走这一路，你跑这一路，对于你来讲的话就非常的痛苦，就苦死了，真的是越跑越累，越跑越累。对你来讲，就是啊，越跑越累，事儿越多，就苦死了。所以呢，圣洁其实圣洁和义的果，仁义的果子，都是需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放下重担，需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需要我们真的是存心的忍耐。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容易的这个词呢？那么什么东西又是非常容易缠累你的呢？什么东西又是非常容易，非常非常容易就令你分心的呢？其实这段经文呢，它给罪下了一个定义，那就是什么？只要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就都是罪。因为什么？因为它拦阻了我们奔这条天路的这样的一个奔走这条天路。其实这一些东西可能会包括很多了，这些东西可能会包括很多，也可能包括很广。往小了说，就比如说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电视；往中了说，就是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的学业等等；再往上了说，可能包括你的生死、包括你的婚姻等等，都可能是。 而且这一些东西它却是什么，它就是非常容易的哎就缠累了你，非常容易的就令你分心，非常容易的就在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就不断的将缠累在你的身上，令你很难就是轻松的走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就好像一个人当他在跑步的时候，他身上缠了很多道绳子，哇，就是那种非常乱，一团乱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方面，我们学习的功课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每个人呢的重担，以及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所学习到的功课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我来讲是这个样子，对于你来讲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一些都是需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去得胜过去的。就是需要我们去得胜过去的。如果你这件事情，比如说我的一个很容易跌倒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这一次没有胜过去，下一次我还是这样一件事，我还是要学习这个功课。因为什么？因为魔鬼也会继续用这个东西来打倒你，因为你很容易就在这件事上跌倒了。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残累令我们分心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在那件事上能够什么，能够让自己分别为圣，能够存心忍耐，能够奔走天路。当我们在那一个事上胜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得胜的喜悦绝对不是那种我陷入到其中陷入到最终的那种最终之乐能够代替的，那种喜乐是非常的美好的。而且这样一个放下，这样的一个脱去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屡次陷入到试探当中，我们屡次的被攻击，我们屡次的被质疑，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通过我们所明白的一些的知识，我们给予一些的回答，我们也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但是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内心真的是难免会有一些灰心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想承认，但是确实是这样，我们内心难免会有一些灰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在问了，说主啊，我们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主啊，你为什么不为我们伸冤？主啊，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脱离的败坏的身体，能够与你在一起呢？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灰心了。但神告诉我们什么？但神告诉我们说，我是爱你的，我是为了你好，你是我的儿子，我永不丢弃你，我甚至连我自己独生的爱子都可以为你舍了，我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够给你的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中会有那么的灰心，会有那么的迷茫了，但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再一次的在这其中站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这就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说呢，我们在这条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中呢，我们就是因着我们有这份盼望，给我们带来了啊非常切实的力量以及帮助。我们也能在迷茫当中，我们明白了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他向爱护儿子一样，他爱护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圣洁，让我们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到最后我们还要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我们修直我们的道路，在我们的心灵里我们修直我们的道路。好，我们来看第12-13节啊，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啊，既然我们是走路，对不对？我们就要修直我们所走的这一条的道路。其实当我们明白上面所讲的这一切的时候，他在下面呢就给了我们一个行为，就是把下垂的手抬起来，把发酸的腿挺起来，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平，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哎，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样一条路，这条路呢你修得非常的直，非常的平，哎，有一个瘸子走在上面去了，这瘸子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哎，他居然好了，不瘸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道路？其实说不定你还真修过啊。说如何才能够在生活当中面对各样的挑战当中，将我们所要走的一条路修直呢？让自己可以走，让自己可以不跌倒，甚至可以让瘸脚的人走在最上面的时候也能够痊愈呢？其实这一些都不是路的问题，这一些是什么？这一些是心的问题，这一些是心的问题啊。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如果觉得自己走的路是弯曲的，即使他走的路再直，这条路对于他来讲也是弯的。而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走这条路是直的，那么他走这条路即使再崎岖再泥泞，对于他来讲也是直的。为什么？因为路不在外面，路乃是在心灵里。所以我们今天所要修的这条路，不是说在外面修那条马路，乃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我们建立这样的一种的一个信念，在我们心灵当中建立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建立这样一种的思路。这条思路是什么？这条思路就是同永恒相比，我们今天所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是宽阔的，是平的。因为什么？因为主，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主耶稣他曾经说过，他说过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这当我们心里其实修平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就在外面有一个行动。当我们心里面把这条路修直了，我们就会外面就会有一个行动，就会什么？我们的手自然而然的就会抬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心里面的路直了，身体就有力量了。因为身体心里面的路直了，我们的脚就有力量了。这些外在的动作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内心把路修直了的话，我们走在其上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会使我们身边的人，他可能是崴脚了，他可能是瘸腿了，但是当他看到我们这样的榜样，当他也跟随我们，就是一起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对于他来讲，他心里面的路也是修平了，他也是修平了，甚至可以什么，甚至他是瘸腿的，他就被医治好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会发现这条道路，有的人呢，他走的就很轻松，有的人呢，走的就很痛苦。有的人走的就很喜乐，很有力量，有的人呢就走的非常的无力，非常的软弱，有的人呢就不断的在刚强当中存心忍耐，有的人呢却是什么？有的人却是一提到忍耐，就感觉到我们的信仰是一种懦弱无能，一种可怜巴巴的一种的样子。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因为在这些人的心里边，他把他的路修平了，在这些人的心里当中，他还是觉得他所走这条路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有这样的，所以在不同的人当中就有了这样的反差，他们就有了这样的反差。在心灵当中修平道路的人，他走的就很有力量，他的手自然而然的就抬起来了，他的腿自然而然就抬起来了，甚至你不让他抬他都会抬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修平了路。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思想说，今天就是当我们坐车的时候，我们看到路边就会有一些的工人，他们就在修一些的道路，对不对？你感觉到他们修那条路容易吗？其实他们修那条路是不容易的。你看，就没有这条道路之前，这些是什么？是那种土的道路，上面充满了草，上面呢充满了草，然后又泥又泞又崎岖，他们就要将那个草除净了，将那条公路的下面打上地基，铺上这种沥青等等等等，需要很多的功夫来修平他这条道路。所以今天要修平我们心灵当中的道路，就更加的是需要我们努力了。但是什么？但是这条道路 你一定要修。你如果不修的话，你的一生都会走到一条非常痛苦的道路当中，甚至当直到见主耶稣那一天，你就会说啊，主啊，这一生在这世界当中就为你受苦了。但是可能主的答案是什么？主的答案是说，你并没有受苦啊，你并没有为我受苦啊，你只不过是在自怜自哀，是在自己痛苦了。所以就需要我们修行这个道路。修行道路是应该怎么修呢？他在第十四节往下再看一节就行了。所以你们要追求，所以你们一定要追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追求。追求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就是急忙的意思，就是你跑的意思，就是你奋勇向前的意思。这个追求也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你们要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那个奔的意思乃是竭力的追求，不断的向前这样的奔跑。这个奔就比这个跑更加的强烈，就是你要用尽自己的全力，竭力的跑，竭力的跑才叫做奔。追求奔走天路，就是不，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奔走天路的所要有的这样一种的态度。而且呢，其实你当我们，而且呢，这也不单单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在走这条天路了。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好像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就好像我们身边这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一样。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什么？说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奔走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啊，往左看没有人，往右看也没有人，自己孤苦伶仃的，不是的，乃是我们需要我们大家，我们众人，我们一起，我们奔走，我们竭力的追求。当我们在竭力的追求，当我们在奔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不断的修平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什么？使我们自己走得很轻松，也会使我们身边那个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使他们能够也瘸脚也能够被痊愈了，使他们也能够把手抬起来，把脚挺起来。所以呢，奔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我们众人一起扶持，一同的奔走这条天路。或许有的时候你觉得或许有的时候你觉得啊，我感觉自己也没做什么，感觉自己也没做什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却用你成为了别人的榜样。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我真的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就无非是在教会当中，比如说啦，就无非是在教会当中就摆摆椅子等等等等，做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情等等等等，就来个聚个会，就来打个电话聚个会等等等等，一些非常小的你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但是其实确实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就成为了其他人的榜样，你自己走的就很直，你也使别人得到了痊愈。而且我们在走这条而且我们在追求这个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中，其实我们的主他也与我们同行，我们的主也与我们同行，他就背着十字架，我们的主他就与我们同行，同我们一同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了。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他这么说，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那意思就是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呢，主耶稣他就在路的开端，他买赎了我们，他也在路的中间，他不断的引导，他带领着我们，并且他也在路的尽头，他也在等待着我们。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所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是主说，他说是容易的。这条道路是什么？是轻省的。这条道路是你值得走，也是必须要走的。这条路它看似很窄很崎岖很难走，但是什么？但是却充满了盼望。它看似在世人眼中觉得这些人是万物中的渣子，它看似没有价值，但是却是通向永恒的。我们这一群人在外人的眼中看似软弱无力，看似什么？看似无能，看似窝囊，等等等等，看的是这些软弱无力，但是什么？但是却有主与我们同在， 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刚强，什么是真正的有力，可以面对这整个世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整个可以面对整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仍然站立得住。因为什么？因为主他在与我们同行，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对于每个人来讲，还是最开始的问题，当你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悔过。所以愿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明白这条路是这条路不是重点。因为什么？因为路你早晚有一天会过去，这条路把你带向的那个地方，它才是重点，那就是天堂，那就是永恒，那个是重点，那个就会让我们轻看这一切了。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不后悔，所以我们今天不后退，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无悔的十字架路。好，这种我想起了我想起了一首这个诗歌，这个诗歌我觉得很好，我唱给大家听啊，这也是我头一次在讲道中唱这个诗歌，我一唱一听，我唱了，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往事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相陪，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同音悲。好，为大家的分享呢就是这一些，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